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电信十项漫谈。在昨天我们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能量的极限，而这个极限就是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在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里头，它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就好像细胞核是我们细胞的重要部分一样。那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情绪能量状态，你的细胞核、你的器官也会呈现那种很独特的、很特别，只有你个人味道的一种情绪能量的特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个人天生都有他的独特性，我们每个人有跟任何其他人不同的特质，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的关系，而这个情绪能量就塑造了我们一个个人的特色，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个别性、我们的创始性。这样的一个情绪能量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三边的围场。各位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是三边围场？当然三边围场是封闭的，是对物质宇宙来讲的话是封闭的，因为我们不晓得内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有一边围场是没有围住的。各位可以参考早期课的第三册的第68节，在第68节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就提到这个围场的概念。赛斯是这么讲的，我所讲的精神围场理论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作为封闭系统的东西。赛斯说，然而为了简单起见，一个封闭的精神围场，也就是一个允许最低限量的伪装资讯通过的系统，它并不是完全封闭。尽管如此，也可以说在灵性方面是类似那个你们在其中叫做灵美工作的围栏或围场，也就是说在附近具有最小伪装系统的围场。而这个系统或精神围场的话，再次的，这只是一个接近相对的说法。赛斯是这么说的，这是从一个层面努力关闭一种开放，也就是一个层面当中是关闭的，可是要轮流保持跟内在信息的畅通的努力。这里可以做一个比方，可以说意识自我在这个铜管内，而近视坐在其中的位置当中，这个端部是朝向物质宇宙的自己延伸。所以这是说，在我们的精神围场内，我们试着努力关闭这个通向外部世界的通信管道，可是我们对内在来讲的话还是完全开放的。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精神围场事实上是只对物质宇宙是封闭的，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是开放的。所以我们的精神围场或心智围场的话，虽然对外部的宇宙通道是封闭，可是对内在的通信管道却保持开放的内容。所以在精神围场中，我们是可以在宇宙中去收集各种内在的资讯，但不需要对外面表达。这种不需要向外面表达的这个对外封闭的围场，是不是有类似像一般空间存在的内容在内，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空间，是一种由心智所牵围下来的场域。我们仍然在精神的角度上要去创造我们所要的。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赛斯团体的这些领域里面听到一些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生命即表达，而表达即创造这样的口号。可是赛斯没有这样讲，赛斯讲的是说生命即表现，这个是在健康之道第139页赛斯文化出版的，但没有说生命即表达。对精神围场来讲的话，对物质宇宙的那一端反而是封闭的。表现从哪里来呢？表现是从我们的情绪能量来的，是我们的精神围场所围住的那些情绪能量在表现，是我们的天赋在表现。但并不是说你任性的用自己的自我，用自己的感受不断的把自己的怒气向外面表达，然后还会在威胁自己说，如果我不表达的话，我身体会不健康，我会出问题，我就没有表现之类的。我记得在以前曾经在中正纪念堂演讲的时候，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志工在发这些传单的时候，发到一半他不想发了，他就往地上一甩， 他说我不干了。人家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不是你们教我的吗？生命即表达，表达即创造啊。其实赛斯真正的教导是让我们去看看我们的精神围场，去看看我们的情绪能量，这是比较重要的。反而不一定是你要对别人不断的去诉说些什么，不断的要把自己的怒气往别人的身上丢，然后说一定要表达，否则就不是创造。哎呦，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弄错了赛斯的想法。我们从情绪能量开始谈起，我们谈到的心智围场或精神围场，它本身就是必须要在内在，在你的心智当中去形成一个空间，而这样的空间是接受你内在的信息跟内在保持畅通的管道，然后由自己的极限在物质世界当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去表现。还有一个朋友也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带读书会，可是其中一个读书会的成员在他上完课之后，他其实也没有上什么离开赛事的想法太远的东西，然后这位同学就指着他大骂，因为他说他有精神毛病。当然在指责这位老师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总之是造反有理就对了。当他对这个老师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不管他讲的对或不对，他唯一的理由就是生命即表达，没有表达就不是创造。去试想这样的一个关系状态，如果你在家庭也好，你在公司也好，或者是你跟朋友在一起也好，你随时用你的怒气在表达的时候，这难道是真的有智慧在处理你的人生的问题吗？我们不是要把怒气，不是要把自己的恐惧，不是要把自我的这些垃圾要往别人身上推，然后说啊，其实不是啦，生命即表现，表现什么？表现你的才能，表现你的天赋特殊性，要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人见人恶，大家看到你就避之唯恐不及了，你又怎么去表现什么呢？如果人家觉得你非常难相处的话，什么机会都不给你啦，你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创造什么人生，倒是可以来美国种花旗参。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过头，如果你用这种生命级表达，而不断的用自我把自己的怒气往别人身上丢，而完全不理会一个理性的条件的话，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去看看你的周遭的关系变怎样，你自私自我或者是自己非常的强悍的话，你觉得别人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你吗？或者是一定会有一个补偿的作用，因此你会得到什么呢？生命即表现跟生命即表达，这个在含义上是差很远的。还有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情绪能量，这个情绪跟情感对赛斯来讲的话，它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表现跟表达，可能必须要从非自我意识甚至非意识心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必须要从意识的角度去思考，也就是从内在的角度去思考。那么以情感跟情绪来讲的话，我相信情绪也是属于意识的那一端，属于内在的那一端，而情感才是属于我们自我的这一端。不过赛斯并没有去否定情感，也就是那个 feeling 的价值。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第325页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情感作为情绪而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所谓的情感 feeling 跟情绪 emotion， 它的确是具有不同的面向，但是情感的确是可以作为情绪的一个存在的价值。个人实相本质的这一章是在谈安琪亚的例子，各位也可以去翻翻看。赛斯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如实的接受你自己的情感，这里用的是 feeling， 他的情感用的是 feeling， 而同时了悟你的 feeling 是某种问题或情况有关，而不必然是对现实的一个事实的声明。假如你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差劲的母亲，或者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这些都只是情绪化的声明，而事实上是要如实的去接受，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你就要接受它了。然而你要了解，虽然 菲林作为情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不一定是关于事实上的声明。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母亲，同时觉得自己做不好的话，你也许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上是非常的成功，同时仍然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它既然是一个三边的围场，在昨天我们已经说明过了，它跟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有关的。在物质世界中去运作它，像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没有价值的，角色上是不被关注的，没有地位的，经常被批判被否认，或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赛斯在这一两节不是提到吗，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是没有加的，它是因应我们的情绪的强度而增加。所以我们在这些相吸跟相斥的情绪能量强度增加之后，会形成更多或者是更大的单位，那么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充斥着类似的感觉，类似的情绪跟感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断的在创造类似的事件。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是怎样，它进入了物质门户之后，它是关闭了对物质实相的那一端，因此我们会觉得孤立，或者是我们并不了解这其实是有内在的信息在后面操作的。刚才已经讲过了，生命级表现是我们内在自己的表现，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表达。即便是在表现的过程，也是表现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所拥有的天性、天赋、个人的潜能。这是我有感而发的啦。我今天刚好看到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77则，道瑞是一再的鼓励我们说，如果能够不说话的话，要不要保持一些缄默？因为你保持缄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听到内在的声音。我们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吗？我们在内在的那一端事实上是开放的，而对物质实相的这一端反而是关闭的。在这个开放跟关闭之间是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所联系而所接受的信息，然后经过这个信息的消化之后来创造我们的人生。所以如果学错的话，我们以为说学赛斯资料很棒耶，你看我有怒气的话，我就把它表现出来，把它表达出来。怒气当然是可以表达啦，只是要有技巧，或者是至少要跟随你的由衷的感觉去做，而不是以自我的方式不断的任性。因为如果我们学赛斯之后变成一个非常任性非常难搞的赛斯人的话，那么人家看到我们是这样在表现赛斯资料的话，真正的涵养到底在哪里？真正的爱心到底在哪里？那种宽怀，那种泱泱大度的胸怀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学赛斯就只有学到任性，那只是个大孩子而已嘛，吵闹有理，革命有理，不听话有理，这样真的是创造吗？所以这里算是说，我们的情绪能量一旦诞生之后，它形成了三个边，然后既有爆炸性，顷刻之间会形成三边的效果，而引起像是摩擦的效果，而这样的摩擦效果会引致这三边改变位置，因此你们结果会有一个三角形的效果，是封闭的，起始点是在里面。当然三角形的效果的另外一边绝对是开放的，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你了解的这不是一个实质的形体，罗回答说，是的，我知道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形体。赛斯说，从此以后能量点就不断的改变这个单位的形体，但是我刚才讲的过程一定要先发生。这个单位，这个情绪能量单位可以是圆形，现在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强度形成了这些单位，结果是把所有可用的空间全部转为它们。从这里各位可以了解到，其实我们如果有一个情绪能量的话，就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可用的空间了，所以根本不是要去外面去怎么样去表达，而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一个可用的空间。而这些单位之间的某些强度、某种两极的位置， 以这些单位的大量集结会把能量压缩成固体而形成物质。如果各位看这段文字的话，会有一种感觉，也就是有点像汽车的引擎一样。为什么需要封闭？因为封闭才能够收起由内在来的能量，内在有大量的能量而形成一个极性，这些极性造成一个强度，造成一个两极的位置。所以为什么叫做三面的围场？因为至少有一个两极的位置，然后大量的从内在来的一些能量会集结，然后会造成强度。那么这些强度当然会变成爆发性，就好像引擎要把汽车推着走那样。我们内在是怎么样推着我们走的？当然是内在有个开口，然后把大量的强度的压缩能量大量的集结之后，会形成固态的现象，压缩成固态之后就会形成我们的物质。而在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情绪能量显然是一个鼓动的因素，我们的情绪能量就好像那个引擎点燃一样，所以会有爆发性。这就是由我们内在向外在表达的一套过程。所以在这里赛斯就告诉我们说，那么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情绪能量的确可以粉碎一个实质的物体。当然它能创造一个物体，也能粉碎一个物体，因为它是从我们的内在来的，非常强度的，具有两极性的，大量集结，然后把能量压缩成一个固态的物质。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说真相当快的脱离出神状态，虽然是个很深的出神状态，有时候他的传速是非常的快。他说他能够感觉到赛斯就在驱策他，力求他尽可能的清楚而没有扭曲的传达资料。在他给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意象，虽然他在休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记得这些意象是什么。罗说除非在一开始结束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他就会把这个意象来告诉我，可是因为他没有问他，所以他甚至不记得他有没有意象。他通常会说他忘记任何的意象。这里有一段是没有在灵魂永生里头，是在第九册的506节里头，真特别提出有关于这个情绪能量单位的极性改变的事情。然后提到一个字叫 ELM， 根据推测的话，这个 ELM 应该是 electromagnetic， 也就是电磁性的。真说这不是南北极的变换，而是比方说沿线边缘上任何相对的两点的东或西也对调了，所以全部都对调了，不是只有南北两极对调而已。在他们10点26分休息之后，赛斯又开始来传递资料。赛斯说在那最初的情绪能量的强度控制这些单位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活动，第二个是它的力量，第三个是它的安定性，第四个呢是它的相对尺寸，而且第五个是也控制它的脉动力。当然前面所说的还有吸引力跟排斥力以及其他单位的组合能力，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而特别是跟其他单位的组合能力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有趣的。赛斯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一个单位正与另外一个单位合并的时候，他会把它的成分以一个特定的模式排列，当他与其他的单位想要分开的时候，他就会把它的成分以不同的模式来排列。这里我说非常有趣的意思是，如果你把赛斯的这一段论述把它拿来用关系来比喻的话，就非常的有趣。比方说你结交了这个朋友，当你很喜欢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事情跟他都能够符合，都能够相容，不要说是闺蜜，连有的时候爱你更是这样。当年好像没有这个爱你的话，你宁愿去死，大呼口号说若为爱情故生死皆可抛。这个时候的两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相合的，每一个单位跟另外一个单位在合并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成分以特定的方式来排列。换言之，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什么冲突的点，好像什么都是最好的。可是当两个人开始觉得不对的时候， 就如同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当他与其他的单位要分开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成分以不同的模式来排列。你会说，那以前的他到底到哪里去？我怎么好像不认识这个人？有的时候当你的频率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些朋友怎么离你而去，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拾起，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那么好，跟我那么样的融洽，可是当一旦感觉不对的时候，为什么什么都变了？这就是情绪能量单位的一个特质之一。你愿意跟对方融合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能量融合的一种方式。这个融合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改成同样的模式来排列。往地上一坐脏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他很帅气，连放个屁都会觉得是香的，怎么看都是怎么样的可爱。可是当两个人开始起冲突的时候，是怎么看都非常非常的讨厌。这是赛斯在形容跟其他单位融合的这些特质，它有一个吸引力跟排斥力，而也有相对的脉动力。当你要跟另外一个单位合并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把所有的极限在不自觉当中都改变了。而赛斯在这里说，每一次单位内的两极都会被改变，这个单位会改变他自己的内在的磁性，来配合吸引他的其他单位的磁极设计。所以其实是你自己改变你的极性的，所以你会觉得两个人相处是那么样的融洽。可是在婚内的时候，他也会改变他的极性，来排斥那个极性的设计。可能对自我并不了解，是那个极性在改变的，是产生了一些极性的问题的。当两个人感觉不对了，两个人的极性改变之后，常常你会觉得世界上最可恶最讨厌的人就在我身边，就在我家，我怎么那么不幸刚好碰到一个最讨厌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感觉的改变，一个情绪的改变而已。这里算是举一个例子，他说就拿5000个这样的情绪能量单位把它组合在一起的单位来说，当然他们是隐形的，但如果你看得到他们的话，每一个个别的单位都会把它的磁极顺着同一个模式来排列。它看起来像一个单位，也就是它是圆形的，因而它看起来像个小球。我们的地球也是这样嘛，其极性排列就像你们的地球一样。如果这个大单位又重新被另外一个更大的单位吸引的话，而它的磁极在你们来说是东西向的，那么第一个单位便会改变他自己的磁性，所以在他内的单位都会如此做。我们的五脏内腑，我们的细胞也会跟着我们的磁极改变而改变他的磁极方式。所以当你是什么样的人格的时候，你的肝脏五脏会腑的形式会符合你的特质的那个表现的极性方式。赛斯在这里说，能量点 energy point在这些磁极的终点，不论磁极的位置是如何，而它这个能量点会形成磁极。这个能量点当然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点，可是它的强度能够变化到非常可惊的程度，因此比较上来说，它可能会变得太弱或跌回去。不过强到能形成物质的基础，但也许投射到另外一个系统去，在那儿为了要具体化，不太需要那么大的强度。如果我们的强度不够的话，我们会移转到其他的系统去。所以各位也可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为什么有些到老年的时候会有老年痴呆、爱斯海默症。我们昨天不是护那一节讨论到爱斯海默症的问题吗？也就是当他在这个物质实相上，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形成物质的基础的时候，他会把它投射到其他的实相去，而这些单位也可能在强度上的力量大获增强，然后在我们的物质系统内去形，然后在我们的物质系统内形成比较永久性的架构，因为在它后面是有可经的能量。所以假如能量强的话，会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去形成比较永久性的架构。可是如果能量变弱了，没有办法投射到物质世界，它会投射到其他的实相去表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精神或者是肉体上非常孱弱的人，他们天天都想要睡觉，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物质世界当中去集合他的情绪能量，他没有办法在这里表现，他只好透过其他的实相来表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听起我们内在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再度的增强我们的情绪能量的强度。赛斯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的 Stone Bridge， 其实赛斯是想要讲英国的那个拱石阵，英文是 Stonehenge，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真讲不出来，所以他们在那边找字，赛斯停下来，而真坐着眉头，好像在搜寻什么样的字眼。然后罗就问他说 Oak Ridge， 赛斯说不是，神庙的残余。罗说那是巴勒贝克吗？赛斯的意思是不是，这些是研究恒星的地方。所以罗就问他说是天文台吗？赛斯说天文台。罗说是吗？罗说我想我可能知道赛斯要找的到底是哪个字，可是因为他边在写字边想，他是没有办法仔细去想。赛斯说这些单位充满了强烈的情绪能量，形成一直能保持他们力量的物质模式。现在这些单位出现在你们系统的同时，在其外也可以有一个实相，而推动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是透过全部的物质世界。如果说的这些单位是不可摧毁的，不过他们却失去或获得能力调回到物质以下的强度，或透过物质在如此做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物质而投射到你们的系统。我们将另外来讨论这个活动的这个部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去过英国的巨石阵？我知道有很多迪士尼的卡通影片是以巨石阵当背景拍摄的，包括我知道的那个 Brave， 中文好像翻译成勇敢传说。所以原来这个地方是具有那么强的情绪能量单位，有机会的话各位不妨去看看，去感受一下这个英国的巨石阵是不是真的那么样的厉害。据说我们美国也有一个地方是在 Arizona 的 Sedona， 那个地方听说能量是非常强的，好像是说地表上能量最强的地方之一吧。我带过很多老师去过那个地方，当然也包括王杰跟那个习老大。那一次去还因为开车开得太快被开了一个罚单。赛斯在这里说，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显然是一个转锐点，在一种变化的状态。然后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罗后面有一些注解，罗觉得说今天的课程非常有趣，而他们觉得赛斯所说的就是 Stonehenge， 也就是指的是英国古代朱一族所围成的一个圆圈的巨石。真说这才是真正赛斯想要将他说出来的字，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出神状态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字，因为他知道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也随着今天506节的结束，我们课程就停在这里，当作是今天的结束。在课程之后我会附上大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77则，这里谈到的有关你表达的那个部分，是不是我们随时都要跟别人说话才行，还是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一点静默的话，反而我们能够启动我们的能量。请各位在课程结束之后稍微再稍待三秒钟，我会把177节的课程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77篇，时间就是运动，承认个体重要性。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苏的一个问题，他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可以说一说现在正在进行的 宇宙合并或实相合并的事情，我的这种感觉非常混乱。道瑞说，没有宇宙融合，也没有实相的合并，或许现在是个体进入实相的很好时间，实相似乎就是你们会感到困惑的事情。实相不是别人为了你的经历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实相不是其他人，无论是其他什么人建立起来的奇异土地，你形成了你的自有实相。让我们从你们所说的思维和想法开始。思维就是大脑对想法进行的一次连接，没有思维，没有想法，什么也不会发生。不把思维和想法付诸行动，什么也不会发生。当把一个思维或想法付诸行动时，这在你们当前所处的实相中就会变成一个在时间上的空间，这就会导致你们所说的时间所获得的运动。所以当把一个想法或进行一次思维付诸行动并被实施的时候，就会造成你们所说的时间。时间就是运动，现在这种能量运动就是创造你们当前实相的东西。现在我们谈谈你们要进入的不同实相，因为一切都同时发生，你们在不同的实相中具有不同的运动或时间运动。我们已经说过，每个行动都会产生其他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在上一次说到甘乃迪的约定，事情曾经发生，事情并没有发生，每一种变数都在其中，每一个变数都会触及不同的实相种类。现在人们说，一切都生活在过去，因此你所做的一切一直是，并只是另一个个体一生的生活。换句话说，这是注定，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举个例子，从甘乃迪的死亡那个时间点来看，会有多少不同的变化？可以从那个点记录下来多少其他的场景呢？哪一个变化，哪一个实相是你想遵守的呢？总是在提供选择，而且我认为这就是你为什么都开始感到困惑的原因，因为选择太多了。你们开始明白有很多选择，你们会变得沮丧。由于这颗行星上能量水准的强度，你们变得分散，而你们并不知道要走哪条路。由于在今天活动中的噪音和混乱，你很难保持与你自己和你的身体的沟通，所以你很难找到你想去的道路。你没有意识到你在肉体上有多么不安，你在肉体之外功能完美。当你爬回进入身体并开始这一天的时候，不需要很长时间，你们就会开始失去你和身体之间的连接。现在问题是，而且我们应该说，对你们来说找到自己的道路太难了，因为一切都是如此的混乱。你才是那个必须进行思维并采用一个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以保持实相的人。换句话说，你正试图保持一个实相，并选择你想要经历的实相。如果一切都平静祥和，那么你做出不断的选择并不困难， 你可以全天进行选择，因为肉体躯体就是在行动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实相，实相不会由外部来源创造。在你们行星上的每一个实相都是由一个肉体结构或一些结构在思维模式的某个区域被共同创造。所以当你去往另一个实相，当你在冥想中，当你回想起来，哦，这个实相实在太了不起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时间的这个实相都是由有形的肉体个体创造，并且你要去进行经历。现在你会说，如果我能进入并且已经把它们完成，这为什么不是预先注定呢？但这还没有完成，因为没有时间，你只是把时间放进了一个序列中，这样你就不会让自己太困惑。有些人已经完成了未来，有些人已经完成了过去，有些人已经完成了你所处的当前实相。但当你进入那个已在那个的当前实相中的时候，恰恰是你伴随思想和思维的呈现才进入了那个当前实相，并会改变两件事，你和当前实相。我相信中国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蝴蝶扇动翅膀会改变环绕世界的气流。现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太激进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行星上的男人女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会根深蒂固地思考不重要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不会认可自己的重要性。你们中的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对你们自己的演化，而且对你们现实中的每个人和一切事物的演化都非常重要。现在让我们深入讨论细节问题。你可以拿街区变得恶劣为例，那里乱作一团，充满犯罪，充满尖叫的孩子，充满不快乐的父母，充满了这样的事那样的事，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贫民窟。然后一些女人开始一点一点的聚在一起说，不会有人在这里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做点事情。我厌倦了看到我们的孩子被杀，看到我们的孩子吸毒。会发生什么？母亲们聚在一起开始改变一切，他们开始清理房屋，修理房屋，喷涂油漆，怎么样？孩子们开始改变，他们急于从学校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母亲做了什么。最终整个社区都发生了变化。现在不是人们想要离开社区，他们正在寻找进入社区的住房。反之亦然，你们美丽的旧社区，但老年人开始死亡，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进入该地区。我不想再住在这个社区了，所以其他人搬了出去，另一个无用的人进入该地区。接下来这就是另一个贫民窟。但我们所说的是，你们不承认个体的重要性，你就是那个能够创造现实的人，并且除非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否则不会发生改变。人们说一切都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不，那不是真的。唯一需要改变的东西是你， 然后你会说，我只是一个人。但你有多少次曾经看到一个人做出了戏剧性改变呢？你是否会成为那个呻吟、抱怨和埋怨的人，然后说，我想离开这里呢？或者，你是否会成为一个善待自己的人，并说，需要改变，我会先改变自己，看看其他人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你开车散步经过的这个叫做贫民窟的区域，并不是你的当前现实，你成为这个现实的唯一时刻，就是你要进入其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这与我们说的事情相同，那些人对他们，对报纸上、电视上或任何这些其他的事情感到不安，并在情绪上参与其中。你在这个时刻看到的是别人的实相，或读取别人的实相，这不是你的实相。所以，除非你想要接受并深入到你存在的深处，并且变得如此情绪化的参与其中，把它变成一种你没有经历过的真实经历，并把它经历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经历的程度，否则情绪无用。但是为了只在情绪上参与表面情绪很好，但是在表面情绪之后，那么就要放弃。就像你看完了一部电影一样，你参与在电影情节中，你又哭又笑，所以你会说，但这就是现实，这是现实，但不是你的现实。它唯一一次成为你的现实，就是进入你情绪的深处并去经历，这样对你就变得真实。除此之外，你会说，好吧，你顺便路过看到这场悲剧，你看所有这些人都很痛苦，这是你的现实吗？或者你只是在寻找一种现实，这对你们来说真的很棒吗？你打算下车并参与其中吗？那么它就变成了你的现实。如果你只是看一下然后走过，把它当作一幅画面然后继续，这不是你的现实。当你在肉体中进入它的时候，才是你的现实。如果你留在其中，留下来并帮助所有这些人，直到救护车来到，并全部参与其中，这就成了你的现实。但是，如果你在车中开车，那不是你的现实。这些是微妙的差异，但它们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把所有情绪投入其中，使它真实，使其成为你的现实；另一方面是观看实际中的一个现实。现在，至于这颗行星上的困惑，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进入这颗行星的能量与众不同，它与你们多年来所经历的能量不同。问题是，个体无法利用新能量。在你们这颗行星上有很多人，当一个行星上拥有大量人口时，就会有大量相应说出口的词语震动的思维，你可以把它叫做纯能量。现在当你们采用无差别的纯能量的时候，这种来到你们行星能量具有不同的振动品质，并混合了人类声音一直在传播的所有振动思维。这种能量具有非常不同的振动的组合，导致很多这种情况出现的事情之一，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就是混乱的能量。这是人们 比先前说的更多的事实。换句话说，你们所有人都在电话上，所有人走在大街上，都把耳朵放在手机上。我们应该说，你们所有这些人都在对着空气说话，因为你们正在对机器设备说话。但那个声音的震动正在散发出去，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随身携带电话的人。你们有大量的电视，这就是声音。你们还有收音机，这也是声音。然后在世界各地，在运动场所，发出所有沉闷的声音、噪音。现在你们开始与电脑通话，并发送语音电子邮件。你们有多种携带不同振动的设备，你们有这些不断传递资讯的高大的通讯塔，而且有手机电话，每隔很多英尺均匀分布而适应手机通讯流量的中继器，它们拾取你们在街上、汽车上、在建筑物里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被中继器拾取，声音信号被中继，如果距离不够远，就被再次中继。这种声音震动被传播了多少次呢？因此，所有这些静电充满了这个行星的大气，你们无法摆脱，它在一切之内。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传递，传递。问题是，当你们拥有所有那些中继器时，他们会杀死鸟类。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某些种类的鸟类会在某些地区死亡？这是因为声音被放大、拾取，并以更大的强度传输的原因。鸟儿不知道那不是它们应该住的地方，因此，在这些中继塔周围，大量的鸟类正在死亡。然后就是你们的飞机噪音、汽车噪音、建筑工程噪音。在过去50年里，整个行星的噪音已经被加剧到如此程度。如果你带领一个50年前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立即把他们送到这个行星上当前的现实中，他们从噪音水准中就会发疯，他们的肉体结构无法忍受这颗行星上的震动和噪音水准。然后还有那些唱歌的人，他们所谓唱歌的人，他们所谓的唱歌，他们拿着麦克风站在那里，他们尖叫着，观众尖叫着。所以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行星不再安静，没地方安静。然后你们想知道混乱来自哪里，人们无法摆脱，没地方可去，没有可以去的安静地方。你可以前往这颗行星上最偏远的地区，那里仍然平静。你会说，哦，那也太安静了。那是因为这与你的习惯相比，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相对较小社区的人进入大城市的原因。并且如果你喜欢在一个大城市里经受这种刺激，那么你会对它感到满意，因为你的身体会因为噪音和你所说的混乱而变得更加激动。哦，这很好。那些住在里面的人甚至都听不到噪音。但是你看，你想知道为什么会有混乱，这是你们为什么一切都混乱的最大原因之一。 所以你问的是实相，你问的是宇宙，没关系。如果你在说任何实相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实相都在你们的行星上，你们的行星很吵，你们的现实并完全是因为在你们的实相中，你们不会倒退，你们在往前走。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们会在行星上拥有更多的安静，但那将是一段时间，仅仅是因为行星的人口，因为我必须让人听到，没有人愿意听。正在聆听和观察的过程中，你们作为一个个体才能取得最大的进步。因为在观察、倾听并分析自己时，你们会发现你的自己。如果你总是喋喋不休，你就不会找到你的自己，因为你不允许你的自己与你连接，你需要与你的自己建立连接。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打坐，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做任何事情，但你不能一直说话，因为请让我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为你们提供一些玩法。灵性社区的每个个体都想要玩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一个教训或其他什么事情。我会给你们一个教训。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你在哪里，你的年龄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花一天时间，在一天结束时，从你开始醒来开始，直到你准备再次入睡，一整天都要谈话。现在有多少话有实质性，有多少是喋喋不休呢？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会说，我必须在工作中谈谈。是的，我们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通过有效的人说话，你必须在工作中谈话。但你有多少话要谈？你需要说话，需要沟通，但你还需要沉思。这是你不再做的事情。一位女士说，我最大的时间就是进入浴缸，我有蜡烛和香味，所有这些都坐在浴缸里，因为这是我一次不被打扰的时间。如果这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就进入浴缸，听听你整天经历的事情。有孩子的女人和男人，你不必一直和孩子说话，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不会是一个吵闹的孩子，他是一个对一切感兴趣的孩子，但不是经常喋喋不休。他们从你那里学习喋喋不休，孩子学习的唯一方式就是跟随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如果你经常喋喋不休，孩子会怎么做？他们认为这就是生活。然后你会给他买一个小玩具电话，他们会说话说话说话，因为这就是母亲和父亲所做的事情。你看你在教他们做什么，孩子会跟着你的行为，经常听不到你说的话。因此当你停下来看看你的行为是什么时，它会产生影响。试试吧，看看你认为有多少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已经完成而没有说的事情，以及只是说只是谈到的事情。你看你们并不总是要说些什么，笑容就够了。当有人说度过美好一天时，他们只是习惯地说一说，而不意味着什么。但如果一个职员说 有美好的一天，会微笑着说谢谢。你不必长篇大论，这很有趣。你们的行星已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行星。事实是，当你们在喋喋不休时，你们想要被看到，或者你想要被听到，这是你找到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嘎嘎响的轮子会得到油脂，所以我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吱吱作响的轮子，以便有人会注意到我，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安静的人。你会感到惊讶，因为人们会走过去说，我不知道你在那里，我没有听到你说一句话。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们需要对人们亲切，是的，但他们并不关心你的生活故事，这只是你关心他们。你可以假装有兴趣，但这无所谓，这只是办公室的熟人，朋友就不一样了。但当你说了10到15分钟话时，你还能说多少？继续。约翰说，就是这样。道瑞说，谢谢，我们是道瑞。